来，观众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时间2021年6月2号，礼拜三早上8:30，我是刘廷浩。每天早上，我们在这边跟各位一起聊聊投资见解、市场观察以及最新发生的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以及帮我们的影片点个赞哦。好，美股礼拜一休市哦，礼拜二呢，有关于 OPEC 维持先前的石油产量的政策，加上七月前逐步增加产量，促使油价的一个短期跃升。带动了能源股的一个上扬，但是科技股呢走跌的一个影响四大指数只有道琼收红，所以昨天这个美国股市是涨跌互见。这个政经消息方面马上来追踪一下，这个白宫在礼拜二的时候宣称，美国总统拜登呢在今天会跟共和党的参议员卡皮托进行谈判，希望就这一次的基础建设的金额达成两党的协议。那我们后续再来看一下消息。昨天联准会也表态了，联准会的理事布兰纳德说，经济复苏取得不错的进展，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目标。尽管通膨率已经超乎他的预期，他终于承认超乎他的预期，但是他还是认为这种预期仍然是短暂的，他正密切关注经济数据的演变。这个很讽刺，因为昨天美国联总会比较偏好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就我们讲的 PCE，五月份的报告已经出炉了，是 3.1%，这也远远大于联总会原本设定的 2.5% 的一个目标，这是30年以来最大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涨幅。昨天特斯拉也直接调涨了，这个其实已经第五度了，今年以来特斯拉已经五度调涨车价了。昨天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回应说，这是因应什么？因应原物料的上涨，他也不得已。所以各位可以理解得到，通膨的一个效果已经正在发生，而且供给商已经很明显进行调涨。我们以前跟观众朋友讲说，这个通膨的加成效果是很快的，但是永远都是从供给商先开始。怎么说呢？当原物料价格上涨，像台湾的半导体商，这个制造科技产品的这些科技股、电动车的，他们的原物料价格就必须反映在他们的售价上，但是反映的速度通常一开始不会很快。为什么呢？物价通常具有短暂的僵固性，你不能今天 make卖40000块，明天马上调45000，不可能，他一定要等到一个季度到两个季度。那么消费者呢，在这个供给者这个调涨物价之后，在一个季度到两个季度之后呢，他会怎么样？他会开始囤自己的库存，像卫生纸啦，一些民生用品啦，以此加成这个原物料的一个通膨速度。所以联准会现在一旦的一直不断的表态说，现在的预期虽然超乎，但是仍然可控，就是认为，经济复苏的动能其实还没有到达他们想象中的那么乐观，这是他们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再拭目以待，看一下这个通膨的效果到底到什么程度会引发股市的一个下修了。好，美股四大指数昨天的一个表现，我们来看一下。道琼指数上涨45.86点，0.13%，收在34575点。标普500指数下跌2.07点，0.05%，收在4202点。纳指下跌12.26点，0.09%，收在13736点。费半下跌12.24点，0.38%，收在3174点。科技股五大天王的一个表现，苹果小跌0.26%，微软上涨0.12%，阿法贝上涨1.03%，Amazon 小跌0.14%，微软小跌0.91%。昨天费半成分股也是涨跌互见了，印材小涨0.05%，美光0.01%，AMD 0.91%，Intel 小跌0.4%，Nvidia 上涨0.12%，高通呢则是小跌了0.45%。昨天台积电 ADR 小跌了0.98%。美股昨天涨跌互见，没有太过重要的事情，值得我们做一些最聚焦的。我们今天主要聚焦的是这个台北股市持续的一个上扬变化。台北股市，昨天呈现高档震荡，联发科和联电等电子全指股，由红翻黑，但台积电仍然是强势撑盘，带动最后，指数上涨93点，收在17162点。这个三大法人同步站在买方，联手买超了43.77亿。各位可以看到 整体台北股市的一个现形哦。上托法是0050啊，因为我们还是要根据我们操作的产品啊来进行一些模拟和推荐哦。各位可以理解得到，我们当时在追值20以下进行建仓之后，目前已经完全处于高档钝化格局。那高档钝化我们已经讲过很久了，建议出清的速度可以慢一点点，或者甚至等它跌破100再来进行出清哦。当时0050的一个这个建仓价位哦，最低最低你可以见到122了，但是应该有难度，可能差不多在124、126左右。现在目前价格是138，所以各位可以很理解的知道，按照这种周期投资哦，至少在一个牛市氛围上基本上是稳赚不赔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跟这个各位去回顾一下，现在虽然我们从一个短期的修正期赚到了一定的价差，但这仍然属于高基期位阶上的小修正，连中期回档都不算。为什么？这是最大跌幅算盘中也才 13%， 不算盘中才 11% 多而已，所以并不是很重的一个跌幅，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累积大量的现金部位等待着中期回档的发生。其实你现在往回看不管看美国股市看台北股市这都有点不可思议，对不对？就感觉好像市场知道所有事情，就仿佛这个一个多月前市场就早就知道疫情可控了，不会封城，大家都知道5月12、5月13这个就已经是最惨的情况了。所以我觉得在股票市场当中非常容易发生这种乐极生悲悲中透喜，就是一件事情到了极端，不是超涨就是超跌，股市就是有这种惯性就拿去年三月来说，对不对？大跌啊，熔断啊，恐惧啊，经济冻结啊，然后呢撒了这么多钱下去，跌到3月19号就是急弹这叫什么？这叫负负得正以前有一个笑话嘛，说男孩子带女孩子去看风景，然后那个男孩子想要亲一下脸颊，女孩子躲开啊，不要不要结果男孩子又忍不住想要抱一下女孩子，然后女孩就很断然说停停对，后来男孩子又亲又抱又抱，对不对？然后女孩不要停不要停这叫什么？这叫负负得正就是当一个情绪到了最顶尖、最极端的悲观之后，它往往它整体的弹幅速度就会非常非常的快那股市也一样你发现股市在创新高的格局，通常不是极度乐观的格局，因为一旦它极度乐观，就有各种指标指向现在的行情是极度乐观，那容易导致怎么样？容易导致法人机构、聪明人顶尖投资者意识到现在基期太高，他反而放不开。所以通常股市在创新高格局都是怎么样？半信半疑的，就是贪婪指数也不是特别的贪婪那可能就是保持在5、60、6、70之间就半信半疑，半信半疑，然后股市就莫名其妙就创新高了，都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一波的台北股市也是这样每个人都想说会不会就一路震荡下去？咻一下就弹起来了非常有趣的一个景象。当然呢，我们这种讲归讲，还是要照着基期指标来做，要不然呢，何谓贪婪？何谓恐惧？谁都知道贪婪要卖股票，恐惧要买股票。那你告诉我，具体恐惧是多恐惧才要买，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按照基期指标来进行一些变动和变化那当然昨天这个电子股互有涨跌了，但是海运股却屡传涨价的消息就连本土的法人现在也上调了对于阳明、长荣的获利的财测预估这个航海王在昨天早盘陷入了多空拉锯战随后买盘逐渐的涌现，货柜三雄强势的翻红，而且全面攻上涨停板万海收在159.5块续写历史新高再来是台航和台华投控同步都是亮灯涨停连这个航空双雄华航和长荣航也涨了半根停板所以很有趣的，很有趣的一个状况就是台北股市在过去这一段时间，这个波动幅度是真的比较大一点点。那本土的疫情还是比较严峻一点点，尤其疫苗的需求，现在不管是政论节目还是财经节目，都在探讨这个疫苗的需求何时到达，因为这是最终解药嘛。那高端疫苗在二期临床解盲之前与政府签购了这一次的预购合约也引发了一些外界质疑，所以高端昨天我记得是吞下了第二根跌停板，对不对？接下来第二根跌停板，待会我们来探讨一下好了，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件事情。那在探讨之前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昨天我和小编 这个在讨论这个股票的一些事情之后啊，他跟我提到了他有个观念啊、哦，我觉得特别的不错，所以这个借我的口啊、哦，把小编的思想传达给各位啊、哦。他说、哦、这个投资和投机啊，它就像是一个猫性和狗性，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猫好了，就猫啊，常常在这种社区的，像我们社区有几只流浪猫，然后每天在躺在公园里面，懒洋洋的眯着眼睛，然后突然之间，可能机车一骑过去，哎，那个猫的眼神啊，瞬间就变了，警惕的这个扫视四周啊，声音的变化让猫必须去察觉危险是不是来了，确认没有危险之后，它又开始淡定躺在那边，对不对？所以哦，这个小编就说他喜欢猫就是这样子。就是猫啊，它保留了祖先最优质的基因啊，然后这个慎重出手，悄悄的靠近，突然袭击，迅速撤离，然后能够享受短暂的快乐。就是猫，它可以美到陶醉啊，忘我无他，但是它也可以永远缺乏安全感啊。我们小编就是他说他是属于猫性的人，他说在交易当中啊，就是你需要不顾他人的看法的过度自信，但是你也必须要时刻怀疑自我的这种反人性的精神，你一旦发现形势不变、哦、你就要立刻推翻之前的判断，马上平仓，对不对、啊、所以观众朋友应该就可以理解了、哦、我们小编、啊、是标准的短期投资者、啊、他完全不信我这一套，也不是不信、啊、他觉得这一套赚钱速度太慢了。我们小编、哦、这个格局、啊、也不能说很浅、啊、但是呢他相信、哦、自己能够洞悉人性短期内的变化、哦、这也不是坏事。所以各位要知道、哦、虽然、哦、我们在直播当中、啊、不断的跟各位输送这种周期投资的概念、啊、讲了老半天，其实我们的小编是短期投资啦，好不好、哦、真的他这个短期的这个变化是很大的、哦、可能今天早上看多、哎、收盘前突然全部平仓涨空也有可能，然后做个隔日冲、哦、他很常做这样的事情、哦、但是不管如何，毕竟他的领域我不是特别懂、哦、但是他除了猫这一块、哦、他还跟我分享了，他说我像狗、啊、应该不是侮辱我的意思、啊、他说这个狗、啊、在被驯化之后、啊、就会非常非常的忠诚、啊、就每天就围着主人打转。猫就不是这样、啊、猫是爱理你的时候就和你玩、啊、哪怕他对他再好不高兴、哦、他挠他一把也很正常，然后可能猫突然就跑掉了这样子。所以狗的优点是忠诚，就好比对于价值投资长期持有的信心不变。但是我一向都觉得、哦、这个做投资、哦、不是说只能选择一个流派，它当然是可以有猫有狗、哦、各位要知道、啊、你可以努力修炼猫的淡定和狗的坚持啊。啊，你只要在景气投资当中、啊、你相信这一套机器的变化，但是你还是可以修炼猫的淡定。怎么修炼呢？该卖的时候就要卖，该买的时候就要买。我们针对基期来进行资金的部位的变化，但是千万不要因为市场上的情绪消息啊，乐观的因子或者悲观的因子，马上就做出了相对应的变化，没有必要。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基期，我们要有狗的坚持，但是我们要有猫的断栏，要猫的机警，对不对？那回到刚才讲的，很多人问我说下半年台北股市怎么看，下半年全球股市怎么看。按照目前的基期水位，我肯定在下半年是更加的猫性，你知道吗？这种基期，对不对？大家当然是警惕居多啊，忠诚什么，对不对？你要有的是机警。好，这个是小编讲的啦，这个我觉得他的概念不错，分享给各位。大家刷一排留言好了，你觉得你是狗的坚持还是猫的机警、啊、大家刷一排留言、啊、给小编一点回馈、哦、好了。所以台北股市从这一波的波段低点、哦、从15159点算起、哦、现在回升已经快2000点了，涨幅接近 13%、哦、而台积电、啊、它也是从5月12号左右、哦、这个开始从低点518开始进行反攻、啊、短短半个月现在已经来到600块大关面前了、昨天是收在598块，站上所有均线、啊、波段涨幅是 15.25%、啊、还跑赢大盘、哦、还赢我们、哦、真了不起。而且、哦、外资从3月底以来、哦、 持续的买超台积电啊，57000多张啊，投信哦，从5月4号以来哦，一直都在买，也买了接近10000张哦，所以台积电目前的这个均值乖离哦，其实跟我们这个0050的一个操作方式很像，我们也差不多在这个均值低于20的时候啊，进行了建仓，那建完之后啊，这个均值也是在100以上进行高档钝化，然后站上所有均线哦，所以现在从短期这个角度来看，叫做标准的多头氛围，因为均线全部站上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后续有没有黄金交叉的可能呢？现在也一定有这个苗头了。什么叫做黄金交叉？叫做短期均线快速穿越长期均线。现在五日线啊有这个穿越周线了嘛？但是我们从这个季线啊、月线啊，还要看一下是否有明显的上弯格局啊。所以台积电呢，目前存在一个猫的警惕个性，随时要准备出清哦。那观众朋友也特别问了一下联发科的一个问题哦，因为从联发科的一个这个角度来看哦，现在啊，它的一个整体的弹幅哦，因为当时它跌是跌很重啊，是从接近1200块一路下探到800哦，所以这个跌法是非常非常重的，跌掉了1/3哦，啊30%，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波啊，我们从均值低于20，如果照联发科的一个乖离进行投入的话，大概总价格哦，可能会介在850-900左右啦。现在谈到1000哦，但是你可以看到联发科的均值仍然在66.3左右哦，也就代表着从乖离指标来看，它并不是买盘力道特别踊跃哦，可能还没有到一个顶端的一个位阶哦。这种也不是叫你加码，而是呢你可以不用那么的警惕哦，让价格产生它自然的乖离惯性即可，提供给各位哦。好，那现在我们拉回来聊一下刚才说我们想聊到的这个关于高端疫苗的一个问题。昨天高端疫苗是以315块开出哦，直接拉出了第二根的跌停哦，早盘成交量有1054张哦，市价及跌停卖单呢有超过1.48万张哦，所以照这种卖压格局来看哦，这个可能还是有蛮多根跌停的啦。那当然哦，这种短期的股价变化也可能一天之内就翻涨，我们不去做猜测哦。那这件事情最早是在5月30号的时候，这个 CDC 哦向这个大众证实，已经向高端和联雅采购了500万剂的疫苗，也和2家公司进行了签约哦。那从筹码面来看哦，5月31号高端亮出了第一根涨停之后哦，你就发现哦，很明显有不少的主力大户已经抢先跑喽哦，你像是玉山高雄这个分点哦，卖超是290张哦，这个是高端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个买家之一啊，那进行了大量的一个出清哦。我先用一个这个用几张图表来跟各位分析一下这个短期股价的变化以及人性的变化，好不好？我们讲一下我助理了啊，我小编呐，平时喜欢怎么分析股票啊，但是我本身不信这一套，但是他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些这个股票短期变化上的佐证，所以我们来做一些分析哦。好，观众朋友。这张图表是高端疫苗的日线图哦，你可以看到高端这一次的一个涨幅空间呢，从大概今年1月底左右进行了第一步的一个拉抬，这是第一批的一个成交量哦。那第二批短期的成交量呢，大概是在3月底左右，不过这一批的成交量就不像是这个1月底左右这么大，所以我们可以忽略不计，就假设在这样的一个高点盘旋位阶啊，相较起来买入的人数比较少。那第二波集中的是在哪里呢？第二波集中的是在5月中左右啊，连续拉了好几根的长红这个区块。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哦，这个买高端疫苗的人啊，分为两批人。第一批人是在1月底、2月初，第二批人是在5月中左右，也就是说他们早在 CDC 啊，这个要公布消息之前，就很明显知道这个签约的消息很有可能达成，于是呢，在5月中的时候进行了大幅度的一个购买，并且呢，在5月底、6月初左后，消息释出之后进行抛货啊，这个叫做标准的这个阳啊，然后你可能在这个 CDC 发布消息之后，当天啊直接这个做买入的话啊，可能瞬间被套。那我们并不是要说这个短期的这种这个股市的一个走势的预判啊，你照周期变化，我们是不是要买进呢？感觉是，对不对？均值都变负的，但是我们有跟各位讲过，周期股一定要是体质优良、稳健、流动性大的个股哦，这种流动性相对还是比较低哦。那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要从价量图来跟各位分析啊，短期价格的变化通常是怎么预判的。刚刚各位可以看到哦， 两大区块嘛，一个区块哦是在260一路涨到420，这个是第一个大区块。第二个大区块哦是大概在这个阶段，就是140到200左右，成交量集中哦。那你从量价图、哦、从过去30天你就可以看到目前价格315块左右嘛，那么你就可以知道哦，两批人啊进行的大量的成交量啊，大概在390这一块还有350这一块啊，它已经成功的进行抛货，所以股价目前跌落于他们的一个成交价格。也就是说呢，接下来哦股价想要进行这个上调，进行买盘力道的一个推升啊，它大概在340左右啊就会遇到非常大的一个卖压力道啊。你也可以把这些人当作成这个被套牢的人也 OK 啊，但是你就知道成交量因为集中在这两段，所以这两段会有极大的卖压。那相反的短期的价格的一个跌法通常会到280到290才会停止，为什么？因为这一段呢、啊、有强大的一个买盘力道，给各位做一些这个行情上的一个演变啊。最初价位272，就是讲30天前的价位在这里，最后价位是 315.5 嘛，所以哦照理来讲280这边就会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买盘力道哦。只不过现在对于高端这个疫苗的投资啊，当然是这个行情是很扑朔迷离的啊，你知道这个是到底是提前知道还是现买现套，你分不清楚啊。所以对于后市而言，我们当然是用一个观望的一个角度来观察这种短期市场的变化。我很喜欢看这种变化，虽然我本身不做这种投资，但是你可以理解人性啊，你可以理解这种短期不管是散户还是主力间各自博弈的一个状态。以前有一位分析师跟我讲，他说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整个股票市场啊是来坑杀散户的，因为这个股票市场散户的钱啊其实没有那么的多，而且非常的分散，大家都是怎么样，都是主力想要赚另外一个主力的钱，投信想要赚外资的钱，外资想要套投信的钱，其实这个市面上啊这个左右这个行情的投资者都不是散户了啊，所以你也不要觉得说好像特别是针对散户这样子哦，所以只是给各位一些这个消息面上的一些借鉴和分享哦，啊，主要是我们小编希望我谈的啦，好，所以我们稍微谈一下。好，我们拉回来啊，总体经济的一个这个追踪了。我们今天聊一下这个关于美元和黄金价格的一个变化哦。最近哦，这个美元在昨天呢进行了小幅度的一个盘升，尾盘上涨了0.35%哦。但仍低于上一周90.47的一个高点哦，那反而是金价目前呢涨势非常非常之凶猛哦，现货伦敦黄金已经到了1911块美元喽。我们先从黄金价格来做一些观察啊，好，这张价格是这个伦敦金啊，你可以看到哦，从两条下降趋势线来看的话，伦敦金已经进行了正式的突破。我们在一两个礼拜前有跟各位做一些分析哦，说这一次的突破如果无法突破下降趋势线短期内无法突破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趁这个时间点啊进行黄金最后的一个出脱。如果很顺势的进行突破的话，那么呢你就可以等待它挑战前坡的一个高点，就是1960左右的高点了。这一波又突破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直接挑战2080的历史高点了。我们当时哦在上一季的听友会有跟各位做一个具体的分析，照理来讲哦，今年是通膨年，黄金不应该怎么的走这么多弱势哦。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实质利率当时远大于通膨利率，就是我去买房贷的这个利率啊，比通膨的速度还要来得快。比通膨率还要来得高，那么就会造成这个通膨的效果不容易彰显在大宗资产的物品上哦。但是你现在可以理解得到哦，通膨率，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通膨率已经远远大于目前的实质利率了。我们昨天有跟各位讲过，这个通膨速度啊比房贷利率还高，那会怎么样？那我干嘛要用这么便宜的利息借给你钱？我应该调高我的利率啊。最后这种通膨利率的一个调升会引发实质利率跟着调升，因为借贷部门啊贷款部门啊他觉得啊我这个随便去买一个资产价格啊，它的通膨速度都可以盖过我去借别人钱所赚到的利差，那我不如干脆去通膨算了。所以最终可能引发这个实质利率的大幅调高，然后最终引发房贷部门的崩溃。为什么？房贷利率一调高，本来很多人买房的突然买不起了嘛。所以哦， 这样的一个黄金价格的一个持续上涨啊，暗示着通膨率的飙升，也就会伴随着这个股市可能随时都会发生中期回档的可能性。那么一旦中期回档啊，到时候黄金是不是又要向下，又有可能了？为什么呢？因为市场一恐慌啊，常常什么东西都乱卖啊，这个黄金也很常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对于黄金的中期看法仍然符合怎么样？今年是通膨年，我们要抓一个反弹甚至是回升的机会。但是一旦今年通膨年结束之后，这项产品啊基本上是不可能在明年，或者说不可能续报到明年的，一样符合我们在听友会的一个看法。所以现阶段我们仍然持有黄金的第一点就是看1960能否突破，突破了就看2080能否突破，再突破就没得分析了，因为又创历史新高，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可以来跟各位做探讨了。好，那看一下美元的一个变化。我们当时针对美元的一个行情我得承认有一点误判的情形在我们本来的预估是美元在今年年初进行攀升之后可以走一个回升格局，原因要伴随着美国经济的一个复苏。观众朋友，这个美元的概念是这样就是一旦这个美元进行大幅度的贬值、量化宽松的时候，通常伴随着美元流到世界各地，把全球股市给推起来所以美元贬值，你会发现，台币是不是就升值了？那台币一升值，你会发现外资就很喜欢买台股了。为什么？因为以台币计价的资产值钱了嘛那美元进行了一个大幅的升值，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原本应该伴随着整体全球资金的一个退却，把资金转回到美国股市市场，就伴随着经济复苏结果居然在四月左右进行了高幅度的一个下贬。这个下贬叫做我们对于通膨的预期远远这个低于预期。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本以为的通膨率可以伴随着经济成长一路的上升，最终美元的强势可以把美元的通膨率给盖掉，结果发现通膨这个效果已经远远大于目前美元的一个升值格局，最终呢美元被迫回贬来到这样的格局所以 W 底原本我们的一个预期最终落空再度向下挑战前波低点所以美元今年很有可能仍然是不上不下。你说要跌多低有难度了，毕竟因为现在经济在复苏这个资金一定是回流美国本土的啦。那如果是以这个升值格局来看，你又感觉现在通膨率很明显，对不对？所以等于是可能整个大行情的出现必须要等到年底或者到明年初，我们才可以有一个很具体的判断了这边要提供给各位。好，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U Ting Shen 说，今天根本是小编的发言人，没错其实我们直播三年多以来我讲的每一个观点都是小编的思想没有了，开玩笑，怎么可能？我们小编是标准的投机者。Pony Way 说，说实在的，看见高端每天跌停锁死，有一种疗愈的快感。你不要这样讲好不好那个每一次这个股市大跌的时候，我就忍不住都在棉被里偷笑你知道吗？我们周期投资者就是这样你买股票肯定是大家都在卖的时候，所以一定是大家很悲伤的时候，你很开心的买股票。那通常大家很开心的时候，你就不行，我得离开了这个机器已经过高了虽然大家还是很开心，行情可能会更高，但是这就是我该赚的。所以以前我常跟观众讲说，很常会发生我们在机器指标有一个状况，就是高档钝化了钝化我们就续报。跌破高档钝化了，感觉趋势要向下，我们进行股票的一个大量的出脱，完蛋，又高档钝化了有时候这种行情就是赚不到所以你要认命你不认命，命就会来认你，好不好清景说你是猫的机灵谨慎OK 杜阿杜说我是属于乌龟慢标股那更好，那更好，对不对这个呱呱说是恐怖的猫性，我喜欢，因为我都当狗，常常跑不掉不会了，不会了，狗很忠诚嘛。纯股族是什么？是狗纯股族就是狗非常的坚持，非常的忠诚，我就是永远的定期定额，对不对？很多观众问我说：“浩哥，照你这样讲是不是我们不应该做定期定额？我们应该做基期投资？”没有，基期投资就必须去花时间去判断股市，然后呢， 买的便宜，你想要买更便宜，你心态有时候也会蛮焦虑的。定期定额就不用了，让它自动扣款也是一种投资方式嘛，对不对？所以没有投资没有好没有坏，对不对？你像我父亲哦，常年买储蓄险，不爱储蓄险啊，总比放现金在银行好，对吧 ？OK， OK。水豚君说，小编说啊，早上不是侮辱你，下午就是了，是吗？好了，感谢各位的一个参与哦，8:59哦，一样有更多的一个提问，也可以在留言下方做留出，我们一样在隔天会持续的来帮助各位早晨财经速解读。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加上帮我们的影片按个喜欢哦。感谢各位的参与，明天早上8:30再相见，拜拜。